第26回，宝玉出家。不久，凤姐病死，惜春又闹着要绞发出家，说：做了女孩，终不能在家一辈子。如果像二姐姐一样，老爷太太们倒要操心，不如放我出家，干干净净的一辈子，就是疼我了。况且我又不出门，就是龙翠庵，原是咱们家的地方。紫娟亲眼目睹了宝玉、黛玉的爱情悲剧，也看破了红尘，主动提出愿意服侍惜春，一同修行。王夫人见二人意志坚定，只得同意他们带发修行。这时宝玉又神魂失所，忽然看见一个和尚手里拿着宝玉丢的那块玉，闯进里屋来。贾琏拉着责问：里头都是内眷，你这野东西乱跑什么？那和尚说：迟了就不能救了。只见他一直跑到宝玉炕前，手拿着玉，在宝玉耳边叫道：宝玉，宝玉，你的玉回来了。一听这话，宝玉把眼一睁，问道：在哪里呢？那和尚把玉递到他手里，宝玉先紧紧地握着，后来慢慢地全回手来，放在自己眼前细细一看，说：哎呀，久违了。说：哎呀，久违了。里外众人都高兴地念佛，宝玉渐渐的神气好过来了，又加连日服药，一天好似一天，慢慢复原起来。贾政见宝玉已好，一时无事，便想把老太太等人的灵柩送回南方安葬，叫贾蓉同行，因为有他媳妇儿的棺材。他临行前叮嘱贾琏：今年是大比的年头，兰儿的孙子服满了也可以考的，务必叫宝玉和侄子一起考去，能够中一个举人，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。贾琏等唯唯应命。宝玉此时身体复原，因为贾政命他复考，王夫人便不时催逼考察他的功课来。哪知宝玉病后虽然精神日长，他的念头却越发奇特了，竟换了一种，不但厌弃功名仕进，而且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。这天宝玉正在拿着庄子在那里戏玩，宝钗说：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用功，如果能博得一第，便是从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。宝玉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说道：一第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，不枉天恩祖德，却还不离其宗。于是准备做几篇文章数一数手，好去框个功名。宝钗见宝玉的功课虽好，只是那有意无意之间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，现在见他用功喜欢，但是改得太快太好了，宝钗反倒有些不相信，只怕又有什么变故。所以宝玉叔侄进考场的头一天，宝钗见家里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几个，只说怕人马拥挤碰了。次日，宝玉、贾兰欣然见了王夫人，王夫人嘱咐道：你们爷俩都是初次下场，要自己保重，做完了文章早些回来，也叫你们母亲媳妇儿放心。只见宝玉一声不吭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，满眼泪水磕了三个头说道：母亲生我一世，我也无可报答，只有这一入场用心做了文章，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，那时 太太喜欢喜欢，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，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。王夫人听了更觉伤心，便说，有你这个心自然是好的，可惜老太太不能见你的面了。一面说一面哭着拉她起来，那宝玉只管跪着不肯起来，说道，老太太见与不见总是知道的，喜欢的，既能知道了喜欢了，便是不见也和见了的一样。此时宝钗听得早已呆了，这些话句句都是不祥之兆，只得忍泪无言。那宝玉走到他跟前，深深地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，
姐姐，我要走了，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吧。
宝钗道，是时候了，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。宝玉道，
你倒催得紧，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。
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，只没惜春、紫娟，便说，
四妹妹和紫娟姐姐跟前替我说一句吧，横竖是再见吧。
众人听他的话又像有理又像疯话，大家只说他从来没出过门，都是太太的一套话招出来的，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。便说，外面有人等你呢，你再闹就耽误了时辰了。宝玉仰面大笑说，
哈，走了走了，不用胡闹了，完了事了。
王夫人和宝钗娘两个倒像生离死别一般，眼泪直流下来。只见宝玉西天哈地，大有疯傻之状，于是从此出门而去。看看倒是出了场日期，王夫人便盼着宝玉贾兰回来，等到晌午不见回来，打发人到下处打听，谁知去了一波又一波都无消息。王夫人、李纨和宝钗三个心里如热油熬煎。等到傍晚，贾兰回来了，哭道，
二叔丢了。
贾兰又说，
我和二叔一处吃一处睡，进了厂乡里也不远，今天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，还等我呢，我们两个一起去交卷子，一同出来，在龙门口一挤，回头就不见了。
王夫人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宝钗心里已明白八九分，只有惜春心里都明白了，她不好说出来，便问宝钗，二哥哥带了玉去了没有？宝钗说，那是随身的东西，怎么不带？惜春听了便不言语。一连数日，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，后来宝玉中了第七名举人，贾兰中了130名的喜报先后传来，众人道喜说，宝玉既有中的命，自然再不会丢的。惜春说，这样大的人哪里有走失的，只怕他看破世情入了空门，就再难找着他了。这句话又招得王夫人等大哭起来。再说贾政扶贾母灵柩，贾蓉送秦氏、凤姐的棺木，到金陵先安了葬，贾蓉又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。途中获悉皇上大赦天下，因此免了贾赦、贾珍的罪，仍袭世职，并发还被抄家产。这天贾政接到家书，一行一行地看到宝玉、贾兰得中，心里自是喜欢，后来看到宝玉走失，复又烦恼，只得赶快回来。一天船行到一个叫皮林驿的地方，天寒下雪， 辩驳在一个清静去处，假证打发人上岸投帖，辞谢朋友。船上只留一个小厮伺候，自己在船中写家书，好打发人早起赶路，好打发人早起赶旱路到家。写到宝玉的事，他停了笔，忽抬头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，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粘的斗篷，向自己倒身下拜。贾政还没认清，于是急忙出船，向扶助问他是谁。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个问询。贾政刚要还礼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可是宝玉吗？”那人也不言语，似喜非悲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：“你如果是宝玉，怎么这身打扮跑到这里来？”宝玉没来得及答话，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个人，一僧一道，协助宝玉说：“俗缘已毕，还不快走。”说着三人飘然登岸而去。贾政不顾地滑，急忙来赶，但见那三人在前赶礼，哪里赶得上。众家人迎上去接回船中，贾政坐下喘息方定，将遇见宝玉的事说了一遍，叹道：“这是我亲眼见的，并非鬼怪。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，就很古怪，我早就知道是不祥之兆，只因为老太太疼爱，所以养育到今。便是那和尚道士，我也见了三次，本以为宝玉果真有造化，有高僧仙道来护佑他，谁想到宝玉是下凡历劫的，竟哄了老太太19年，如今叫我才明白。”说到这里掉下泪来。众人说：“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，就不该中举人了，怎么中了才去？”贾政说：“你们哪里知道，大凡天上星宿，山中老僧，自有一种性情。你看宝玉哪里肯念书，如果他稍一用心，没有不能的。他那一种脾气也是个别另样。”说着又叹了几声，众人便拿兰哥得众，家道复兴的话劝解了一番。只见船舱外天寒地冻，一片雪地，真所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